发射控制中心通知我们，他们正在检查两台内置摄像机的运行情况。第一个摄像头可以看见安东和我，第二个可以看见 Terry。 安东借机询问零重力指示器会不会干扰拍摄。零重力指示器指的是一只白色玩偶，名叫雪宝，我们用一节绳子把它挂了起来。我想安东是想知道雪宝能不能在镜头里被看到。到最后一集火箭熄灭的时候，雪宝会开始漂浮，表示我们已经进入轨道。安东一定是在想他最小的女儿基拉，他会跟其他家庭成员一起在拜科努尔观看发射，雪宝就是他选的。医疗参数录入完成以后，我们开始系统地进行发射前的检查工作。安东一行一行地大声念出手册里的内容，我们一起核对实体和虚拟开关的位置、参数数值，以及通知和警报信号指示灯的状态。作为指令长，安东负责操作以及大部分与发射控制中心的通信。我作为随航工程师的首要任务是协助他，同时密切关注系统的状态。除了程序手册中明确写出的内容以外，我还会定期检查参数，在警报响起之前及时发现任何即将超出正常值范围的趋势。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，比如为联盟号发动机加压的氦气罐发生泄漏，甚至没有相应的警报。唯一及时发现故障的办法就是不断检查。对于其他问题，特别是与生命支持系统相关的紧急情况，控制面板上会有一组红色的指示灯亮起，其中尤其可怕的是发射故障。火箭是不能驾驶的，从乘组人员的角度来看，它要么正常运行，要么故障，因此它不是把你带上轨道，就是让你丧命，没有第三种可能。我们有条不紊地继续推进操作，在十几项检查当中，最重要的是对将我们和轨道舱隔开的舱门密封性进行检查。如果出现紧急情况，迫使我们在上升期间或进入轨道以后不得不返航，联盟号宇宙飞船会分解成三个部分，这扇门将使我们与太空中的真空隔绝，充当载入过程中抵御大气层的冲击力和高温的屏障。因此，检查它的密封性，确保完全没有泄漏，是至关重要的。接着，我们格外留心地输入进入轨道后前两次自动执行的操作的相关数据。我们要告诉计算机点燃发动机的时间、持续燃烧的时间以及方向。在这些数据中，任何一个错误都会危及整个发射任务，因为它会让我们把燃料浪费在错误的轨道修正上。最后，当我们成功完成索科尔航天服的泄漏检查后，再也无事可做，只剩等待。我感到很平静，稍稍有些兴奋。对于我们等在外面的朋友和家人来说，已经过了凌晨两点。不过，在莫斯科，时间刚到11:15。在我们这个依然属于地球的十几立方米空间中，以联盟号的金属外壳为界，运行的是莫斯科时间。发射会在午夜12点之后的一分钟进行。医疗参数再次更新。随后16-3度建议播放我们选择的用于等待期间的歌曲。没人知道其他人选了什么，不过安东会选最后倒数并不让人意外。下一首是哦，多美妙的夜。我的曲目赢得了 Terry 的热情赞许。当真如此，这个夜晚美妙至极，它的美好超乎想象，我从未像此刻这样平静。接下来播放的是一首乡村音乐，我从没听过，但歌词让我会心微笑。过来，握好方向盘，我要让你第一次开车。这是 Terry 为我选的歌，我是乘组中唯一的新手，唯一一个头一次执行任务的新人。午夜12:04，在经历大约200秒的上升后，我将第一次飞越100公里的高空，那正是公认的宇宙的起点。我成为欧洲航天局的一份子已经5年了，但从那一刻起，我才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宇航员。不过，首先，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去洗手间。虽然我还没觉得特别需要，但这是一种预防措施。太多有经验的宇航员提醒过我，一开始在失重的情况下清空膀胱是件很困难的事情，特别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要用尿不湿解决时。 要知道，作为随航工程师，在到达国际空间站以前是不可能离开座位的，所以我最好利用在发射台上的最后几分钟做好去太空的准备，清空膀胱。现在只剩下20分钟，我正准备再做一轮参数检查，突然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这打破沉默的爽朗笑声是因为安东选的另一首歌。像大多数与他同龄的俄罗斯人一样，安东也是看着圣雷莫音乐节长大的。那时的苏维埃电视台总转播这些，安东很迷阿德里亚诺·塞兰塔诺的音乐。到这里为止都没什么奇怪，只是他选的歌着实让人忍俊不禁。我们待的地方是密闭的火箭顶端，发射台此刻已经撤离。在经历了几年的训练、几个月的准备、几周的考试和官方活动，以及发射前疯狂的几天之后，我们终于可以享受到这完全属于我们的时刻。任何人的要求也无法抵达这里。而我这位不懂意大利语的指令长，竟然选择了如此开头的一首歌。在这里不需要花招，没人会打开门，我们把世界和它的纷扰一并关在外。不止 Celentano， 空气中还有某种愉快的因子。我们像往常一样说笑，成为一个团队的两年里一直如此。我们打趣这让人缩成一团的坐姿， Terry 最为痛苦，他像我一样窝在侧坐的狭窄空间里，而他的身材可比我高大健硕许多。我们笑他为了分散注意力玩起了数独却解不出来，我们笑我们开的玩笑，也笑眼下的事实，距离发射还有1刻钟，飞船上的气氛并不像外面的人们想象的那般庄重。或许我们是个格外玩世不恭的乘组吧，我不知道。或许其他乘组在这个时刻会表现出更多的庄重，或许是，但我不大相信。太把自己当回事是宇航员的大忌，让冲淡庄重的时机就这么溜走，着实是格调上的滑铁卢。距离发射大约10分钟的时候，我们收到了合上头盔的指示。这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注意力重新集中。我拉下面罩，用航天服前臂上的小镜子查看一番，确保严丝合缝。我把所有系统都重新检查了一遍，又填写了一张表格。这张表格是我准备用来在起飞前记录主要参数状态的。然后我把程序手册翻到关于发射和上升阶段的页面。此刻飞船上一片寂静，几分钟后16-3度的声音打破寂静，他用中性的语气宣布，执行命令已发出，一切正按照计划进行，准备就绪，我将通过无线电宣布发射。安东确认我们已经准备就绪，除非出现技术故障，否则不论我们是否准备就绪，火箭都将会在几分钟后发射。但我还是高兴听到他用比平常更笃定的声音说出这句话。从他的声音中，我能感受到思想和精神上的清醒和警觉，或者至少这是我此刻的状态。清醒和警觉，我身体的每一根纤维都紧绷起来，感知火箭的苏醒。我的每一个思想都集中在这位时空中的一瞥而燃烧的生命精华之上。我以平静从容的精神状态去迎接之后的9分钟和6个月的时光。发射前几秒钟，无线电里传来通知。16-3度简明扼要地告诉我们，发射台最后的脐带塔已经撤回，连接火箭的最后一根脐带被剪断了。启动。煤油和液氧开始向燃烧室输送，点火，推进剂开始燃烧，自此噪声和震动达到高潮，发动机全速运转，从火箭深处传来猛烈的震颤。午夜12:01:14，和预计时间一模一样，16-3度通过无线电向我们确认起飞。我们出发，安东喊道，就像尤里加加林当时所做的那样，我们也和他一起欢呼雀跃。我不知道该把他安放在哪里，我的幸福，他变得大到放不下了。我感到他溢出笑容，想收也收不住。在这个完美的夜，阿斯特莱俄斯乘组离开地球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